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都说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从千万人中被你拣选，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主啊，圣愿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谦卑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在你里面能够拣选这上好的福分，也能够把自己能够全然的献上，来荣耀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得的敬拜，该得的赞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荣美。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27章。保罗他们经过了船难，暴风，海中漂流了14天，最后他们用板子船上零碎的东西上岸，然后就来到那个岛，就是米利达，也就是现在的马耳他岛。如果我们知道地图的话，在意大利它有个意大利岛，意大利岛的南边有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在下面呢，就是这个米利达，就是马耳他岛。那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所以那时候下雨，天气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所以他们在烤火的时候，有一条毒蛇从这个柴中出来，就咬住了保罗的手。然后土人看见了毒蛇悬在他手上，就说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被救上来，但天理不容他。但是保罗把蛇甩到火里面，没有受伤。土人想他一定会肿起来，或忽然倒了死了。但是看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神。那我觉得这一段记载的很特别。圣经上好像每一次烤火都出问题。彼得在烤火的时候3次不认主，那这里烤火又毒蛇出来。圣经上好像希望我们彼此洗脚，但是没有叫我们彼此烤火。有时候我们烤火就互相取暖，互相得安慰，但不一定从神来，这可能是感情上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彼得在烤火3次不认主，但是保罗在烤火呢被毒蛇咬，还能把他甩到里面去。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就好像他经历了，你看这个船难之后，突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且不仅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又发生了那个这个岛的岛长，布百留，他的父亲患病，保罗去为他祷告，就医好了他。然后其余的病人也来了，又多方就都得了医治，所以他们非常尊敬他们。所以一下你看，经过了传染以后上来以后，两件事情，一个是胜过了毒蛇，一个是医病就好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的道理。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是主复活以后对他们说的话。主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所以你看，主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话呢，保罗在这里就经历了。那这个经历跟保罗前面的经历有关，因为保罗在他在14天在海里漂浮，船难嘛，漂浮了14天，那就好像与主同死 同复活的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所以他现在带着复活的能力，所以他能够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他手拉毒蛇也不至于受害。换句话说，在他身上有了复活的印记，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约拿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然后被吐出来以后，这个人可能身上都是印记，因为你在鱼肚子里面经过三天的消化，没有消化掉，你的身体都可能都会溃烂，都会有那种所谓的印记。难怪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人看见这个人从鱼肚子里面上来，他没有讲什么话，只是讲五句话，全部全程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带着复活的印记。所以很多时候，主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为的就是什么？让我们经历死，而且与他一同复活，就带着那个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也记得，当我们上次提到 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就发生了风浪，船都进了水，快要沉下去了，但主在睡觉，起来斥责风和海。接下来你看就有属灵的征战了，他就把那个一群鬼给赶走了。所以毒蛇就好像从仇敌来的，保罗能够胜过毒蛇，为什么？因为他有复活的印记，他与主同死，那个经历就好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面也是如此，主带领我们经历好像那些风浪，事实上把我们带进了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经历，好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彰显他那复活生命的大能，不但能够对付仇敌，而且呢，你看能够为人带祷，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保罗所经历这一切，他被囚，他被捆绑，他经过船难，他经过毒蛇，他能够医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神安排的，为的是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所以这一段经历也常常会，我们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会经过船难，但是呢，我们的环境常常会有波折，但这些都是神安排在训练我们，让我们经历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带着他生命的大能，彰显他的作为。所以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也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因为神在预备我们，为的是显出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他不是偶然的，有毒蛇出来咬他，他没有事情，有岛长的父亲患热病，他医好了他，所以这是很荣耀的事情，这跟他的经历都有关系，所以每一次我们为着我们的经历，我们要感谢神，虽然这经历常常有风浪，但是呢，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里面有安息，好，然后过了三个月他们就上了亚历山泰的船，所以整个航程来讲，他大概经历了半年，大概有半年，他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就以丢失双子为记，这是他们从前他们航海的时候拜的那个海神，他们因为那个船是在海岛过冬，然后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那叙拉古就已经来到了这个西西里岛了，叙拉古在这个西西里岛，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利基翁呢就已经来到了意大利的本岛，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整个地图，他现在来到了意大利的本岛，这时候离罗马就不太远了，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了布丢利，然后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所以现在呢终于来到了罗马，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他整个故事，当时保罗在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盼望按着神的旨意， 一个平坦的道路，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来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同得安息。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上了锁链了， 被捆绑了，上了锁链，然后经过船难，经过蛇咬，但是呢还是来到了罗马。这就是我们讲到这整段的故事，就像诗篇77篇19节所讲的，你的道是在海中，你的路是在大水中，你的踪迹没有人知晓。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也常常不知晓，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到最后我们会到罗马，到达神要我们预定的地方。我们知道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在23章11节，主向他显现，主站在他旁边，当夜就站在他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只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主向他的话，这是主给他的应许。可是这个应许之后，环境与主的应许常常是给我们感觉是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主的话，可是环境呢反而更糟，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主应许保罗去罗马，但是环境变得那么难，这就是信心的考验。所以信心是跟神的话跟发生关系的。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啊，第十章十七节特别讲到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信心怎么来的，是从听来的，听道是怎么来的呢，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信心跟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神先给他应许，神先给他话，然后有各样的患难，但是他靠着神的话能够站住。所以很多时候主给我们的话，但是呢这个话考验我们，这是常常我们经历的，因为要让我们得着这个信心，因为信心如果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火炼的金子。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特别讲到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所以神在环境上兴起我们，让我们对信心，对他的话有信心。所以当他们在跟主在船上经过风浪水淹满的船到沉的时候，主责备他们，因为主先前就讲的话了，我们渡到那边去，主已经告诉他们可以渡过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环境就跟话相反，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也是如此。你记得约瑟他做了梦，他知道有一天神要高举他，超过他的兄弟，超过他的父母。但是呢接下来他的环境就变得非常的恶劣，被卖，然后被误会，被下到监狱里面等等等等。所以在诗篇里面特别把约瑟的一生用几句话来形容，那这些话基本上也是对我们的一生所做的形容。那这个话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5篇，诗篇105篇第十七节，诗篇105篇17节，因为前面讲到饥荒嘛，我们知道那时候发生饥荒，所以呢在他们以先，这是讲到就是约瑟他们雅各他们的家族，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就被卖为奴仆，被卖了。约瑟之前做了一个很好的梦那现在被卖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在原文就是说他的魂被 捆绑住了，然后我们的魂会被捆绑住。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你看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你看约瑟，神给他的应许是借着梦来给他的，结果呢，神的话试炼他，一直等到神所说的话应验。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是呢，我们的环境跟应许正好相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魂被拘禁起来，好像有各样的捆绑，但是神的话试炼我们，一直要等到神的话完全应验。所以后来你看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呢？为什么约瑟神要高升他之前要让他经历那么多事情？你发觉很奇妙啊，这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这个人经历这么多苦难到底什么原因？你会发觉呢，他这个人被倒空了，所有他对环境的解释都没有用，都相反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他这个魂被倒空啊，他被神的灵充满了。当我们这个人被倒空以后，神的灵就充满我们。所以后来你看见当法老见了他的时候怎么讲呢？这个人身上有圣神的灵，都看得出来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在，神的灵在他身上，怎么可以看得到呢？因为这个人被倒空了，神的灵充满他。这个灵乃是智慧跟启示的灵。所以他以前做梦，人称他是做梦的人来，他兄弟说这个做看这个做梦的人来了。但是后来呢，他不仅做梦，他怎么样？他还能解梦，对不对？他什么时候开始解梦了？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不断被倒空。那当我们不断被倒空的时候，神的灵充满我们，你这个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他能解梦了。他甚至能够告诉法老怎么样治理全埃及，他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他怎么知道？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他里面，充满到一个地步，人都可以看得到他，说这个人有圣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这就是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意义。所以我们常说十字架带我们通往，经过苦难通往荣耀嘛。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人被倒空，神的灵充满，能够彰显。所以约瑟，我觉得他的他的一生其实是从现在来看是很美的。大卫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大卫他被膏了，神借着撒母来膏他，没多久呢，打胜仗，把那个哥利亚打败了，开始逃亡。你看神膏他，神要他做王，他却逃亡。但是最后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为什么？因为他做王不是他在做，他是按着神的旨意做。他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好多的王都是所谓的坏王，为什么呢？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你看之前他的扫罗做王一辈子40年，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换句话，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做王，他按照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去做，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大卫经过了这个苦难之后呢，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的做王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是一个被倒空的人。所以这个人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摩西也是一样，你看学经埃及一切学问，当他有心来服侍主的时候呢，神把他带了40年在米甸，这个人被倒空了。后来你看神用他山上的启示，怎么建造会幕，一根线一个颜色他不敢改变，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在神家中心的人。所以你看所有这些人，他们的经历都是经历了这些苦难，经历了这些十字架的道路，经过了被倒空，经过死，从死里复活，被神的灵充满，结果他们真的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就像保罗一样，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能够 手拿毒蛇不被他咬，他能够医治病人，能够为他们带到。那我们也记得但以理三个朋友为神站住了，被火，你看那真的是火在七倍的火在烧他们，所以这个试炼是很难的。但是呢，你看他们彰显出来也有四个人，第四个像人子有主荣耀的形象，所以这边我们看见整个环境常常跟神的应许相反，却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在船难的过程里面整个船你看都几乎要不但在14天他们在海中漂流船也坏了船到后来几乎都解体了但是呢，保罗这个人是最安静的人，整个船都连14天都不吃饭，吃不下饭了。一方面可能这个船难弄得没胃口了，一方面他们觉得他的命都没有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你看他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靠着神的话经历整个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主那个及时的话在经过环境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起伏的但是保罗一直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神不但对他说话，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因为圣经上在诗篇25篇14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帮将自己的约，主把他的秘密与那敬畏他的人分享。所以你看见好像保罗好像在那个船上面，整个船276个人都在那里翻腾，但是保罗好像怎么样，保罗好像在主的怀里面外面在那里翻腾，他在主怀里面非常的稳因为他跟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将来可能会碰到很多的环境唯一的秘诀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环境的秘诀就是呢，我们要学习做个敬畏他与他亲近的人随时有他的话带领我们往前只是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你会发觉保罗的一生很奇妙。譬如说在我们读《使徒行传》23章11节那时候他因为他讲了一些话嘛，那些人争吵起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争吵起来，几乎要把他撕碎了所以后来赶快那个罗马的兵丁就把他带进阴楼里面去了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你看主向他显现，主亲自向他显现，在他旁边对他说话。然后在船难的时候，经过那么久在那漂流的船难的时候，主没有显现，主派一个天使在他旁边对他说话。然后有的时候呢，也没有，主也不在，所以这个很奇妙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主显现有的时候天使显现，有的时候主也没显现，天使也没显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在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你记得我们在刚开始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40天与门徒同在所以有40天跟他们同在，教导他们神国的事就是神在掌权的事情。可是这40天很奇妙，有的时候呢他们在一起聚会，主突然就来到他们中间了，对不对？然后过了一下呢，主又不见了。然后他们在一起打鱼，打了一整夜没有鱼，然后主又出现了，他们认出是主来了，主跟他们要吃，过一下主又不见了。然后跟两个下以马忤的门徒，主与他们同行，当他们把主留下来的时候，一起吃饭薄饼的时候呢，主又不见了。40天主没有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主是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不出现有的时候对他们说话，有的时候不说话。为什么因为这40天在训练他们， 什么叫做复活，什么叫做与主的同在。也就是说呢，不管你感觉主的同在，他在你旁边也好，他不在你旁边也好，他都在你旁边，这是复活的主。所以主在使徒行传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教导保罗同样的事，教导 那些门徒同样的事。就现在呢，主已经复活了，主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他随时都在我们旁边，为了要帮助我们，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消失，让我们知道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他又教导我们不要凭着感觉来行事，因为我们不是凭着感觉行事，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所以保罗也是经历这些，你看有的时候主跟他显现，有的时候是天使，主也向彼得显现，主也派了天使把他救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现在呢乃是在圣灵的时代里面，主借着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周围，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学习常常来亲近他，他的活泼的话语随时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应付我们一切的艰难，这是我们平常就需要来操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啊。所以就这样子，保罗就来到了罗马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经历就像保罗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好多的风浪，但最后呢，我们也都会来到我们主给我们预备的罗马，就是我们侍奉的地方啊。所以不管是要经过多少的风浪啊，但是如果我们亲近主，有主的话，我们里面能够始终的安静，能够安息在他的应许里面。更重要的是像保罗一样，他不仅在船上能够安息，他还能够帮助这整船的人，帮助这整个岛上那些有病的人，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他不但有安息，他还能够帮助别人，主也在训练我们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安息了，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也会经过各样的这些风浪，为的是叫我们学习依靠他，在信心里面安息在他里面，然后在信心中得能力，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操练。所以这是在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很宝贵的地方。好，他们现在就来到罗马，第十五节，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寺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说他真的是感谢神啊！经过那么多事情，神他前面讲过，他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所以他非常感谢神，而且更加的放心壮胆。那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所以保罗在这个两年之内都有兵，罗马的兵跟他在一起。按照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大概他们有 四班的兵，就是每六个小时换一班，所以一直有兵丁在他旁边，罗马的兵丁。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绑从耶路撒冷接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该杀，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所以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所以他讲到神国的道，那最后一节也讲到神国的道。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主复活就跟他们讲了神国的事，所以他现在他所传的就是神国的道，就是神在掌权的这个道。而且呢，他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换句话说，他用新的眼光来揭示旧约有关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书，都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劝勉他们。但是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我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一段话这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那这一段话在新约引用了就是三次那一次就在这个地方，我就保罗引了以赛亚书特别讲到他们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相信，有一些人不相信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跟心出了问题有关系，所以对真理的认识和我们的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油是圣经里面特别讲这个油袋是指脂油说的那最宝贵的地方，一个祭物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它的脂油，它的血跟脂油。所以你记得那个亚伯在献祭的时候，他是献不但献上羊羔嘛，还有他的脂油嘛脂油就是最好的地方。所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不单纯，如果在主之外有很美好的东西，不管是人事物也好，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对很多的真理就不太容易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引用了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也是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所以这次讲到国度的问题了所以在十三章十四节里面特别提到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些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呢，他是用比喻讲的他只讲给门徒听让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不让别人，不让这些法利赛人知道，因为他讲到第十四节这样讲，他们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只看到了那是主自己听到了主的话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单纯的话，所以清心的有福了，必得见神。一个清心的人，他会看见主，他同时呢也能够听见主的话好，那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 第三十九节啊，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这是约翰写的，这是约翰引用的啊。约翰在解释啊，他们所以不信，就是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约翰就说，他们所以不信，不能信，因为以赛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以赛亚看见了谁呢？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那是看见了我们的主，看见了主自己。所以以赛亚看见了主，但这些以法利赛人或是他历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见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心蒙了自由。这很多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他们的传统，包括了宗教，没有心，没有单纯向着主，心不够柔软。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你看主引用的这一句话，约翰引用了，保罗也引用这个话。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啊，二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福音传，就因为犹太人拒绝了，那就来到了外邦人。但是我们记得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是神的智慧。等到外邦人人数满足了以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好，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凡来见他的人，全都接待。所以在这两年里面呢，保罗接待了好多的人啊。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他所接待的人啊，我觉得这可以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些鼓励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一节，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保罗有很接待了很多的人，但有一个人叫推基古。那这个推基这个弟兄呢来见保罗，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忠心的，而且是侍奉主的兄弟。保罗可能托他把以弗所的书信托他带到以弗所教会去，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这个推基古是谁呢？你们记得我们曾经读过他的事情，我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也读过他。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正好讲到就是保罗还有一些各个教会的人他们带着捐款一起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其中在第四节第四节的最后面就提到了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边都会提到推基古。所以那时候他就跟保罗 他们一起到了就是耶路撒冷。后来当然保罗被抓了以后他没有跟去，不过现在呢他也来到了罗马。保罗特别托他带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在这个时候他来见保罗，保罗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侍奉主的人，带着保罗的信，带着保罗的光景来安慰他们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以巴弗提，那以巴弗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提到他，第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这个弟兄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去见保罗的，而且带着腓立比的捐献去，所以以巴弗提也被记下来了，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宝贵的。那腓立比书第四章，好，第二十二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杀家里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我现在罗马皇帝凯撒的家里面也有人问安，比如说也有信主的人，所以这很奇妙的。你记得保罗是有兵丁在他旁边，所以他在那接待人的时候兵丁都在旁边，一天到晚在听他讲道，所以很多人都受了影响。如果你读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绑在御营全军和起义的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你看御营 全军，所以保罗带着锁链，但是他在那里的影响力很大。我觉得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是很特别的啊。你去读那个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啊，那过了，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又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宅苦撒的妻子约亚拿。你看，西律王是反对主的，反对教会的，但他的家宰苦撒的妻子还帮助主，所以你看这福音非常特别的。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你记得他们有一些人在那祷告，在然后呢里面有与西律同养的马恋，记得吗？他是跟西律一起生长的，一起养的，但是他也信主了，所以这福音的能力很强的。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又提到了推基古，因为推基古是亚细亚人嘛，就所以这些都是亚细亚的教会，不管是以弗所也好， 格罗西也好啊，所以推基古他又是带信的啊，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这一个弟兄啊，他是保罗所亲爱的，他是忠心的啊，他是主的仆人，而且他很会安慰人啊，所以这个弟兄不错啊，真的很好啊。然后我们知道也提到了阿里西姆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还有亚里达古，当然本来就是跟保罗在一起坐监嘛，还有马可啊，还有耶稣就是尤士都啊，然后还有就是以巴弗啊，这个以巴弗跟以巴弗提不一样啊，这边提到了以巴弗啊，就是在第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啊，所以以巴弗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人啊，那以巴弗提是腓立比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以巴弗，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啊，第一章的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他把他们的情况来告诉保罗，所以各个教会都有人啊，派人来啊，来跟保罗有交通。虽然保罗在捆锁中啊，有兵丁跟他啊，然后我们知道还有路加啊，还有迪马啊等等。那我们看腓利门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看一下腓利门书。这四卷就是他的监狱书信嘛啊，四章啊，不是第四，腓利门书就是23节、24节啊，这边特别提到了，对，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啊，你看他在这边陪保罗坐监啊，然后还有马可，马可也来了啊，亚里达古本来就在，然后迪马。路加啊都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当然很多的人呢，但是圣经里面特意把这些人给我们留出来，给我们看见啊。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哦，所以很宝贵的。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回到使徒行传28章最后一节啊，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他现在能够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所以整本使徒行传讲的都是神国的道，主在我们心中的掌权。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翻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17章，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17章20节，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他们一直盼望神的国从天降下来，但主说了，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只有我们先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神的国就来到了，最好在我们身上来到了。所以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个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然后把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换句话说呢，他让人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把自己奉献交托给主，并没有人禁止。换句话说，神的道不会因保罗被捆绑而被捆绑，保罗人可以被捆绑，但是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然后 没有人禁止，然后就完了，就结束了啊。所以《使徒行传》是这66卷书里面的唯一卷看起来没有完的书，因为没写完嘛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圣灵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呢，圣灵继续在写，一直写到今天啊，仍然有忠心的神的属神的人，按着圣灵的引导啊，在各处传讲神国的道，而且呢，把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可以坚持这件事情。圣灵一直在做，一直在写下去。然后《使徒行传》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开始的时候，你会发觉又有风，有火，有方言，有神迹。到后来呢，你看神的仆人为主被囚，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换句话说，你看《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到后来呢，却是讲到生命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是经历那个，就是主的各样的恩赐，到末了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经历赐恩典的主。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神迹，后来呢，他们成了神迹。所以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特别看到的。然后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讲，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现在到了罗马的就是地极了，准备要从这里，好像福音后来就从欧洲就传遍了全世界嘛。但是保罗被捆绑起来，但是保罗被捆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写了四卷我们刚才讲的那四卷书信。本来他的眼光呢，是为了要怎么样，要到罗马，要来到当时所谓的地极。但他到了罗马，他被捆绑了。这神在这两年中间呢，就开启了他的眼睛，因为本来他只想到地极而已。但是神呢，在这两年里面给他的启示，让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整个宇宙，万有，看到万有。所以你如果读他的书信，他常常讲到万有，所以不仅仅是地上而已，不仅是地球而已，是一个万有。所以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九节到第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里面特别看见神旨意的奥秘。保罗他被捆绑了，但是他的灵没有被捆绑，他的身体被捆绑在地上，但他的灵到了三层天，所以他能够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神旨意中的奥秘。哎，他看见的不仅仅是地上的事情，他看见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三章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史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历史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而且是要借着教会先认识经历这个奥秘，然后呢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换句话说，天使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天使也不知道神历代以来隐藏的那个的奥秘，天使都不知道，是借着教会来告诉他们。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两年里面，你看知道这个万事，这个万事以前这个奥秘。所以保罗，你记得在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了啊，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保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其他的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只是根基，这不是一切。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六节讲，然而在完全的人中，在那些生命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你看见是神奥秘的智慧。所以现在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信里面就把它讲得非常的透彻。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他，你看他在这两年里面，他认识了，更清楚认识了神的奥秘的智慧。好，到了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我们知道，他不仅懂得这些奥秘，更因为他个人与主那个亲密的活的那种关系，所以带下的来是他那种深处的生活，那种生命。所以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最深的生命。愿你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讲的，他怎么讲，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这是多美的事情，他活着就是基督。他的秘诀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话我们很熟悉的，他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他在凡事上都得了秘诀。所以你如果翻到第四章十二节，他讲了一大堆事情，他我都得了秘诀，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得了秘诀。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个秘诀啊，这样我们就能够处卑贱，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他都得了秘诀。靠着他加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给我们讲到这位爱子，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不是外面的形象，这是里面的本质。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嘛，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有些人就误会这句话，他是第一个被造的，但是不是，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是首生的，换句话他跟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不是被造的关系。因为他是首生的，他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呢他在一切被造的之先。 天使都是被造的，但是呢他在他们之下，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人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父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给我们看见，不仅仅他是在万有之先，他更是教会的头，也是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尽。那最后我们就看见了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它是完全是讲到私事，写给个人的私事。我们知道他保罗也写给个人的书信，像提摩太，像提多，但是他基本上还是教会的事情，但这边是完全是私事。那这卷书留下来是很宝贵的，因为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他跟腓利门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却是讲到阿里西姆，因为阿里西姆是一个逃犯，本来是腓利门家的逃犯，腓利门是一个财主，当时在罗马的世界里面是你可以蓄奴的，所以他有很多的奴隶，其中有一个就是阿里西姆，但阿里西姆呢逃走了，然后正好就来到了罗马，见到了保罗，也相信了主，所以保罗本来想要把他留在他的身边的，但是保罗觉得他应该，所以他特别提到第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所以阿里西姆可以来伺候保罗的，保罗可以把他留下来，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他现在要把阿里西姆送回去，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按照蓄奴的制度，这个主人有绝对权柄可以在这个奴隶身上，逃跑的奴隶他可以处死的。现在呢阿里西姆信主了，他在伺候保罗，现在保罗把他送回去，但是保罗怎么讲呢？第九节，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第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第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保罗在那里代求，你看保罗没有攻击这个奴隶的制度不合圣经的原则，保罗没有攻击这个社会的制度，但是保罗呢在这里站在阿里西姆的地位上来代求。所以这是说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留下来保罗这个代求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这一群阿里西姆在父的面前代求，他是我心上的人，他如果有亏欠你什么，我来偿还，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话，父啊赦免他们，我来偿还。所以这是保罗在你看 在罗马两年被拘禁，他被捆绑，但是呢，神的道不被捆绑，把这些真理再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为着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感谢主，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把它读，简单的读过一遍，愿我们读过了，但是主的话没有过去，继续鼓励我们往前。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人可以被捆绑，但是你的道不会被捆绑，所以今天圣灵仍然在许多爱你的人心中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把神的国的道能够传出去，把耶稣基督的事能告诉教导众人。主，好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圣愿我们要这条路上在你的面前能够走得正直，带领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